大家好，欢迎来到书PO，我是PO小编。今天的 Podcast 我们邀请到PO原创的业务主任阿杰来我们的 Podcast 闲聊。
大家好，我是阿杰。
好，那今天我们的爱情诊疗室要聊的是爱情中的默默守护，那可以请阿杰简单分享自己默默守护的经验吗？
你的默默守护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在旁边守护着他，但是你没有跟他告白。
默默守护我吧，因为我以前算是个蛮应该像痴情的男生。
哎呦，
对，要叫痴情，不能讲说纯情，因为我觉得定义不太一样。
好，所以你是痴情。
痴情男生，就是我喜欢一个人会喜欢蛮久的。
嗯，
对，然后国小就不谈了。我记得我国中高中的时候也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喜欢她很久很久。是喜欢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都还喜欢他，是直到我到大学之后才，因为就是距离的问题才没有，就已经喜欢很久，到最后你就已经到变绝望了
的
时候。对，然后默默守护，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就一般男生也就是可能他生日的时候送的东西啊，然后你会随时随地的出现在他的附近，然后你会看着他，那如果他听到朋友说他发生了什么事，你就可能会关心他。然后如果比如说也知道说他喜欢什么样东西，你可能也会就是可能会挑个什么特别日子或特别的时机送给他之类的。对，我觉得一般男生来说，其实默默守护我觉得很难遇到真的你觉得可以到守护他那个地步。对，你就我自己的经历可能就只有一次，就是校外教学的时候，那些女生，然后她被别的学校的男生就是调侃或怎么样，然后就或者在旁边说很辣哦或怎么样，那种就是这种调侃调戏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因为小时候也算是不能说是八九或什么，应该说小屁孩写戏，对对对，然后就跑去别人的车上呛，别人的游览车上面，
真的、哦，
对，然后差一点就打群架，
哇，
对，然后可是因为说实在话，我觉得就是女生会可能觉得很无聊这件事情，你知道事后长大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聊，可能当下你会觉得
很帅啊，
很帅气，可是不会事后想说很像很白痴，你到最后那个。你守护人也没有喜欢你啊，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获得什么好处、啊。
可是对那个女生来说，应该是一件很窝心的
事情。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这回过头，你就是会觉得，回头想我其实长大后想，其实蛮蠢的啦。
你觉得？
我自己觉得蛮蠢的。对，当下觉得好像为了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嗯，
对。然后大学之后有喜欢一个学妹。
嗯，
对，然后。哎，这个之后有变成我的女朋友、
哦，
可是因为是喜欢很久很久以后，对，等到我研究所的时候才在一起，
嗯，
对，然后基本上，我不知道我这个比较特别，是基本上我默默守护的人，到最后都会喜欢我，可是不见得我有跟他在一起。因为就是时间点错过，
了解。
对，因为默默守护，应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长得还算是可以，对对对，不算是不是说真的顶丑或怎么样。可是然后就是，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在外表上面你不会有太多可以被别人挑剔或怎么样。可是到最后，你的守护的行为，就是对他好的行为，他其实会默默看在心里或眼里。
嗯，
对，然后他其实对来说，他这种好感度就会一直累积增加，对，因为对，然后到后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当你没有特别很刻意的去追求他，
哦，他反而
是表达，对对对，然后、
哦 okay、
然后这个，然后你变成就默默真的变成像朋友一般或什么样的、嗯、你可能还喜欢他，你就是只是说你把这个强烈欲望压抑住，然后把他变成跟朋友一样，然后就是会多关心，可能就是比朋友再多一点点关心这样。可是时间久了就会有机会，就比如说我那高中的那个喜欢的女生，然后她后来到大学，我记得是研究所嘛，还是大学毕业大事，反正就那个期间，然后她跟她那个时候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她那时候男朋友，因为她 应该比较早一点出社会，对，我有点忘记他那时候是念二专或什么，就是反正他至少那时候比我早先出社会，然后有交往一个男朋友，然后后来分手很伤心，然后她的闺蜜有打给我啊，当然就是你要跟她闺蜜一直保持着联系啊，
哦，
对对对，或身边朋
对。
友，对，打给我是说她分手很伤心，然后我讲说秉持着我以前很喜欢她，然后我就打电话跟她聊天。就是安慰他，然后聊了几次之后，对，然后后来发现，诶，怎么我因为那时候我去在打工嘛，我也发现为什么打工店门口就会看到他。我想说，从高中毕业已经大概4、5年了，
然后，
从来没有，虽然都是在同一个县市，可是从来就没有遇过，就是真的都没有遇过。为什么会开始遇到他？就是看见他在门口晃过或什么，然后跟你打个招呼或什么。就这样，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出现频率之怪的，对对对，想说这是怎么回事？对，然后后来就有一天，他就打电话跟我说，可以就问我说，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想法。然后我自己当下会觉得说，我当然对他还是有一些感觉啦，可是因为那时候那时候就喜欢，正好跟我那个时候。喜欢很久那个大学有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时间点问题，所以就是二择一吗？这叫选择吗？我也觉得不是，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高中这个女生就是当下的情怀，就有人安慰她，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
所以你
然
觉
后
得他？
对，然后因为然后我跟她温柔说话或是安慰她的时候，让她想起了我以前。喜欢他，然后对他好的那个时候的记忆吧，我自己觉得啦，对的记忆，然后让他觉得，哎，好像，
可
可
以，
以，好像可以，对对对，然后可能这也原因就是在这一直以来我喜欢他中间，他其实一直可能也没有排斥我或什么了，对啊，因为以前高中国中的时候你就是个屁孩，小屁孩量，对，然后因为我自己一直也深信呢，就连我姐姐也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年间学政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比较坏坏的男生。
是
对，
吗？
我那个时候，至少我那个年代，对，我那个年代就比较喜欢坏坏男生，就坏坏男生就是他们可能比较会打扮，应该说不能说比较，说他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就会被吸引。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高中生也有一些好学生喜欢我或什么，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很常染头发，因为我常常被记过的东西，就是我因为染头发或者穿一些人家都穿那个学生裤，我就穿牛仔裤，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要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你就会比较容易吸引
比较
到
叛逆。
叛逆，我觉得应该不是叛逆，就是你想要做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感觉
了
的
解。
样子，对。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就是常常，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高中跟大学就是，一开始是很痴情的男生，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看，就是大家一样，就是我爱情小说，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就是痞子蔡啊、藤井树这些作品，对，然后我非常喜欢痞子蔡，对，我以前很喜欢这种书，可是毕竟现实跟书上还是有点不一样啦，对，可是因为我也是默默守护。到最后，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中间有喜欢，还是有喜欢其他人。在大学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学妹，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热音社的，然后学妹也是因为也有在热音社，然后就是因为这样聊，然后只是因为那时候还是很呆头呆脑啦，有时候就是你就很蠢，就是人家已经有释放很多讯息了，然后愿意跟你出来好多次，如果对你没有喜欢的话，
不会
只是
跟
学
你。
长就是学长。的话，他顶多就约你个一两次或什么。如果他每次你约他都跟你出来的话，你应该就知道他有那个感觉或者是什么。然后可是因为我迟迟没有表白或迟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然后导致就是有别的他的就是学弟，别的系的学弟喜欢他，然后就是
就追走了。
追走他也是这样，他就是有一个很，就是他就是有办一个很盛大的告白的活动，有些女生就会喜欢这种，然后就是说在两个选的时候，她其实没有想要，觉得都好或什么时候，她就当下就觉得无法拒绝或是什么，她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又很有，
就还是会对你还是有一种那
也
个。
没有，应该说她就觉得说啊，就那就这样，我已经答应别人了，然后就不能再脚踏两条船或什么的心态。对对对对。
觉得默默守护是不是一定没有结局？就是很像男二的角色，
男二或女二吧，对不
对，男
对？
二或女二。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没有结局的，因为我是默默守护，也还是有结局的，也是有好结局的啦。虽然对我来说几乎都是好的结局，对，只是时间上不对而已。对，然后因为像大学时候我就是我刚刚有说嘛，喜欢的一个学妹，就是从大一的时候她大一的时候我大三，然后我一直喜欢她很久，大四也喜欢，到了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中间就觉得说，中间都有一段就是好吧，那就是这样。他既然不喜欢我，又要交男朋友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放下这颗压抑这颗心，然后就是当做一个好好的好学长，然后对待他，就这样。然后就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刚好要去找房子，对，然后也是我是直升，就是考到同个学校的研究所。然后那个女生刚好就有联系，平常有在聊，那时候是即时通。对对对，那时候有即时通，然后后来好像也有 FB 了，还是反正也就是还是 Line 的时候，我不太清楚，反正就是用连那个连通讯的软体，然后 APP 联系，然后联系了之后，他说他刚好他住的那一栋楼刚好有学姐要毕业了，要搬走，然后就问我说，哎，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然后刚好我跟我另外一个学弟。就是大传系的学弟刚好要找房子，我们两个就哎，刚好他那边刚好有两间空房，然后我们就搬去那里。搬去那里之后就是，可能也是后面慢慢就是也是，我不确定他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想法，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还是在一起的。我觉得那有时候就是一个时间点，然后我后来有问他，他说因为他觉得我对他非常的好。对对对对，然后这种好是无形中的。前段当然，如果你很认真在追他，我不是默默的守护，我是我有追他，追他之后再变成默默守护。对，我的就是前提下都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是很明确的，我的个性就是很明确表达他说我喜欢他，然后有表白或是有去追求这个动作，只是后来人家不喜欢，然后也有交了男朋友或什么之外，我就会。
退
我
回
退一
来。
步，退回一步，不知道，我就会就变成就是在默默看着他。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会帮助他。比如说他刚好没人在，我刚好下课的时候看到他在路边，我怎么可能就顺道载他一下去上学或什么？对，
OK，
或者载他下学，然
就
后
是
到
不会
住的地
刻
方。
意
没有
对
没
他
有没
好。
有刻意，没有刻意，就是刚好顺路，或者是说有遇到的时候，对。然后，比如生日礼物，大家都生日，我可能提早给他，或是怎么样，或跟他说一声，哎，生日快乐啊，或什么什么，然后类似这样，对，
了解。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不一定，可是我自己，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女生非常喜欢我，我也知道她，她也是默默守护，我知道，因为那时候喜欢另外一个，我高中很喜欢那个女生，她们也是认识，也是算是好朋友之类的，对，所以我知道她喜欢我。然后他也是默默守护，对我其实真的蛮好的，对。可是就是没有结局，因为我就是不喜欢他。所以男生跟女生真的是有一点差别了。
好，所以其实默默守护不是一定，不是一定没有结局的。像我最近在重看《暮光之城
对。
》，我就觉得那个其实
狼人吗？
狼人其实还不错。
没有不错，好像那个很变态，好不好？
你说狼人吗？
最后是跟他女儿，你不觉得很怪吗？
我姐也一直这样吐
对
槽，
啊，
狂吐槽。然后看到最后一集的话，她就说恶心死了。
对啊，我觉得这超级恶心的，好不好？
可是。就是我觉得很浪漫的地方是，作者描写了这一段有一个刻意的原因，就是他透过狼人有命定的这件事情，间接的就是证实了男女主角也是命定。
好啦。
那接下来进入到波波江湖的部分，阿杰是我们波波小说原创的。策展超人，他举办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展跟签书会。那想要请问阿杰，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实体活动策办的流程是什么吗？
我简单用书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在通路办书展的话，流程基本上我们要先确定时间嘛，就比如说我要在哪个时间点，比如说暑假好了，要办一个，比如说金石堂的书展，对，然后所以在时间之外，所以我刚已经说的答案就是 我们要选择要在哪一个通路办这个书展，
嗯，
对，然后办了书展之后，我们会看这个通路的特性，
是，
对，是不是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办这些书展，
是。
然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规划，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书展主打书会是什么？那通常的逻辑来说，应该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的新书，或者是符合这个通路特性的书展，或者我们想要办的特性的这个类型的书籍。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规划在这些参展的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书单。然后这些书单的会有不同的面向啦，有些是比如说用畅销书，就是我们 Popo 最畅销的几本书，或者说用新书来。就比如说近一年来出的书，然后会挑品项去，对，然后在规划这些都确定之后呢，我们会想说在这个书展我们要花费多少的行销跟文宣的费用，对，然后就讨论，比如说我们要规划文宣的要做几张，然后呢 banner 要做几个，对，然后之后呢在规划好之后，我们就会去想说哦。这些东西都好，然后我们就开始预算说预测说这个书展我们可能会做到多少的业绩，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事先的规划跟讨论，然后评估，对，然后当然这实际上你都讨论之后，其实你还是要跟同时跟通路做接洽，那如果你都想好了这些东西给他，通路觉得刚好档期搭不上。或者是他觉得他没有这么有希望，他可能也是会拒绝你的，所以你才会发现说有时候为什么，今年有这个书展在这个通路，那明年就没有了，或者说是什么？这有时候就其实通路会决定，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部分，对，我们
了
能不能
解，
在边办这东西，对，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
其实就是互相的，就是我们跟通路之间互相就是觉得，哎，这个是可以办这个书展的。东西，对，然后
是，
因为回过头，前面我觉得其实都还在其次，最重要是你回过头做完之后，你要开始去检讨有没有达到你的成效，这点比
哦，
较痛苦，因为有些时候你其实找不到这个原因，你觉得他的估计这个业绩应该是会很好，可是有时候你会就遇到一个有时候就是人力不可抗的，就是。
就不可抗力的因
对的
素。
因素，对，因为比如说，就像疫情的部分，你规划
哦，
好了，你要比如说你要花很多钱在实体门市办签，比如说不管是办书展签书会，然后谁知道刚好疫情，然后通通都没有人。
哦，
对，可是因为您先沟通好了，有时候是没办法不办，就是你就只能办下去了。那回过头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的状况，就不是这么好了。其实因
，OK。
为要找这些原因，就是回过头写这些讨论的话也非常重要。其实也是，其实就是带到后面，我觉得一个实体活动最困难的一个点。
就是不可抗力的因
对
素。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回过头去检讨这些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困难的点。对。
所以其实一场成功的书展或者是签书会，我们看到这么多读者到现场，其实我们也是很开心，越多人我们越开心。
对
但其
对，
实，一场成功的实体活动，它背后是有很繁杂的
对，
过程。
因为除了像那不可抗力的因素之外，其实最困难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办一场签书会，你会，其实你会最担心的话，如果第一个想说，会不会有人来？对，然后就跟办书展一样，就是你办这个书展在这个点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有人来买？会不会有人看到？对，然后你这个折扣下的会不会吸引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很难去预估这个东西，就
所以其
是
实最难预估还是人
人
心。
数，对，人心，然后就是如果以签书来说，就是这个到底会不你能不能办，然后这个点就是因为就是人来多不多，所以你就会在你会设想着，围绕着这一块，有会不会有人来这一块，你就会想说，不管怎么样，这个签书会一定如果一定要办的话，对，然后你就想怎么样吸引人来。对，所以我举例简单来说，我觉得用一个签书会来举例来说，就是有时候签书会就是一方面是希望读者跟作者可以互相交流，然后互相见面的部分，然后有时候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要推广新书，或者是回馈读者，就是可以跟作者做近距离的交流。那另外一个就是作者写了很多书，我们也希望作者可以 有个签书会，让他可以亲自感受到读者对他的热情。对，
是。
种种原因，就是如果这场签书会要办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想说，好，我们预计他可能会多少人来，不管是我们原就算10人的签书会，我们也会因为上述的一些因素，然后决定要办。然后这10个人，我们就会想说，诶，如果他我们预期这个作者可能还是新作者，他可能吸引人的人数可能还不多，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办这个是有意义的，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然后在这方面，就算10个人，我们就想说，那这个活动要让这10个人感到宾至如归，然
哦，
后或者是让作者感受也是很重要。就算人来的少，他也觉得诶，出版社跟很用心，然后读者也感受得很好，他就会很开心。
是，
对。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一场成功的实体活动，它其实背后除了很多繁杂的原因以外，我们还有要考虑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其实真正会。真正可以举办实体活动的人是非常有实力的人。那想请问阿姐有没有遇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人事物呢？
你说实体活动嘛，
对。
这分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们那时候在要出实体书之前，有出了一个 POD 的版本的书，大概
POD
是
是什么？
对，POD 是自制书啦，就是没有
是，
在通路上贩售，就是
哦
对自
，OK，
制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实体出版部。然后我记得那时间是2012年吧，2012年，对。然后我们办了几个作者的签书会，对，就是跟读者见面会。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啦，在我就是国际书展，不是2012年那个 POD，就是在成宇的第一场签书会，2013年的时候办的签书会，对，那个时候就是很早期的签书会，其实就是会有。我印象中有一个就是，当天好像急诊还是前天晚上急诊，然后他来就吊着点滴。
哇，
对，我不确定是不是吊点滴，可是我那时候看就是他车上有针孔，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吊点滴那管子那个，他说因为他就是一定要来，因为已经等待很久了。对，因为
哇，
陈宇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在台论写小说，写的，我记得是从他高中的时候写的，对，写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写到他真正出第一本书，应该至少有5年以上，还是10年？5年以上，对。那很多那个时候的读者就是一直很希望他能出书，然后我们就是或办签书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办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很感动，可以来，终于来，就是他排除万难都要来。对，
哇，他
然
挂
后
急诊，然后带着点滴架来哦。
我不确定是不是点滴架，有一点模糊，可是就是他是就是刚生完病，然后就是我看他手上就是有那个
针孔。
针孔点滴还有什么，然后另外还是
哇。
那时候会有爸爸妈妈特别就是跑来，然后帮小朋友签名的，然后还有那种爷爷奶奶，我看那个老人家来排队的，就是觉得对，他说要帮他爷孙子还是孙女，然后来也签名，然后因为怎么样，然后真的
不
没办法
能
过
来
来，
哦，
对。
哇，那真的看到现场看到，真的会很感
对，
动。
然后另外印象，其实印象深刻的是，其实还有就是，很多读者在第一看到作者的时候，他其实那种感动会发抖啊，然后讲不出话来，有些还会掉眼泪或什么。那时候其实当下的时候，你就会有觉那个冲动，
还蛮
对。
有
然
成
后
就
因为
感。
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比较感性的业务啦，然后跟办活动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有时候办的活动的目的其实不就是。可能其他人办活动，可能为了要推广卖书或什么，给我很大的部分是希望可以让读者可以见到作者，然后作者可以见到读者，他们互相在就我刚刚说就是签名，因为借着这样的连接，然后让他们更有那个活就更有作者就更有写书的动力了，然后读者就是诶觉得啊支持你的作者是没有就是对的这件事情，
好，那这次留言互动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念一篇时光胶囊的文章。我们要来念的是一条鱼所写的《整人堂》。 我也是有喜欢过人的。外头蝉声连连，夏目时看着向童一脸惊讶，从包里翻出了颗整人糖塞在他手里。干什么？不相信吗？不是不信，是难以想象。向童习惯了好友每天都要给自己来颗整人糖这件事，反正他也觉得挺好吃，于是例行性的拆开包装塞进嘴里。他有些含糊道：你平时对大多数人跟事都不太在乎，我以为你对恋爱没有兴趣。夏目时没有反驳，那是因为他们真的让我在乎不起来。夏目时想起在高中那年的夏天，他刚走出暑假期间闲置的美术教室，就碰见了倚在墙边的霁月。那时闷得很，乌云层层，整片天都被压得密不透风，一如当时的他。夏目时有些尴尬的掩面：你怎么在这？别挡了，你的鼻音这么重，谁听了都知道你肯定刚才哭得稀里哗啦。夏目时没有否认，只是他跟霁月虽然在暑伏期间成为了邻座，却并不熟。你这次不是考了前十名吗？已经很好了。霁月瞥见他手里被揉成一团的成绩单，摸了摸鼻子：你要不去洗把脸吧？夏目时摇头，反正这哭痕藏也藏不住。夏目时不知道霁月为什么在这，可也不在意，他没多理会他，拐下楼准备回教室。你的脚应该没有我短吧？夏目时看着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霁月，有些不解：我也没挡你的路，你不能走前面吗？这节成魔王的课，他每次都找我麻烦，我急着回去干嘛？那还不是因为你上课都在睡觉。是啦，像你这种用功读书的乖宝宝应该也是不懂的吧。夏目时懒得理他，只回了句：干我屁事啊。看了眼表，夏目时急忙加快脚步。要知道在他们的高中，成魔王被叫魔王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们离学测已经没有几天了，那些空位又是怎么回事？整天只会玩玩玩。刚上楼，夏目时远远就听到成魔王在大声嚷嚷：上次期末考你们班总成绩是文组倒数第二的，真不懂你们连书都读不好，以后还能做什么？刚好赶上成魔王发威，夏目时不敢踏进教室。他真讨厌自己，又怂又没能力。所以书要读得好的秘诀是嗓门要特大。身后的霁月打了个哈欠，一脚跨进了教室。在走廊尽头都听得到老师的声音了。几个同学听到他的话，没忍住脸上的笑意。霁月，上课时间都过了多久了，你才进来？造反啦！余光瞥见站在门外的夏目时，成魔王脸色霎时间一阵青一阵白。夏目时，你才坐在霁月旁边几天，就跟着学会翘课了。夏目时低着头不敢回话。霁月的视线也飘向他，还挑看了句：乖学生原来也会怕老师啊。夏目时咬牙，心里已经把霁月家祖宗十八代都骂过一番。夏目时，你是怎么回事？
我
不就是弄丢了你的铅笔盒，这么怕就不要上课了还找啊，胆小鬼。霁月突然来了这一句，成魔王霎时有些愣。夏目时自己也呆了。下课后，霁月被班导叫了出去。你干嘛帮我？夏目时在导师办公室门口逮住了他。反正班导就说了我几句，主要还是叫我不要欺负你。说到这，霁月突然露出了抹促狭的笑。要不你去帮我平反一下，说我没欺负你啊。夏目时骂他幼稚。后来霁月偶尔会嘴贱的调侃他几句，但也仅限如此。 他们还是没什么交集，可又好像哪里变了。例如，夏目时开始会不自觉的去注意纪月什么时候来学校，或是从合作社回来都会带些什么，又或者他去了合作社，跟他买了一样的饮料回来，真是见鬼了。高三开学后，模拟测验的成绩下来了，夏目时有些郁闷，于是一个人来到了美术教室。结果他在那看见了纪月。夏目时看见他不意外，意外的是他看见的是泪眼婆娑的纪月。看什么看？没看过人哭啊！纪月因尴尬吼了几句，哭就哭啊，这有什么？熟悉的景象，不过他跟纪月的位置对调了。夏目时突然觉得有些好笑，不过你总不会是跟我一样为了成绩不好在哭吧？刚说完，夏目时看见纪月身子明显一僵，还真是啊！夏目时突然有些幸灾乐祸，于是纪月送了他一记眼刀。其实他的成绩并不是真的不好，就是英文差了些，但是想读的科系都要采集英文。夏目时想到纪月那张红彤彤的英文考卷，所以那天之后我就开始教他英文。然后呢，向同直觉，此处应有瓜。夏目时笑着弹他额头，瓜什么瓜？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读书哪有这么容易？纵使那年的纪月卯起来恶补，可终究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唯一庆幸的是，他还是上了想要的科系。毕业典礼当天，纪月买了束满天星送他，说他们俩可是一起跨过了学测这道坎的好伙伴。毕业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夏目时捏了捏手指，而且他现在也交了女朋友的。夏目时看着躺在手中的整人糖，现在想想那时候像是吃了颗整人糖。起初他以为是甜的，细尝才满口的酸，说要吐掉吗？可偏偏时不时溢出的甜味总让人舍不得，甚至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偶尔会想起他，想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就好像明明过了好久，可他始终忘不掉。那一天纪月送的那束满天星里掉出了几颗整人糖。小编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写出了很青春的感觉，但是他同时没有为了写好结局而好结局，他是写了很骨感的，通常初恋都是没有结局，而且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我们的时光胶囊活动还在进行哦，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只要有投稿，你的作品都有机会上 podcast 哦。那这一集的书po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